看《列王记》，我们这第三讲，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列王记》上的第六章，我们会讲到十一章。这里主要讲的是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从他建殿开始，一直到他后来的堕落，后来他离弃神。我们讲到就是个王哈，这个王是神设立的哈。在中国的观念里面啊，这个王啊，这天子的位置，可不可以随便让给别人？啊，不可以哈，世袭你一定要传给你的。哎，可是尧舜哈，尧传位给谁？给舜哈，舜传给禹哈，是不是尧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孟子，我们以前读过孟子哈，孟子万章就问孟子说。这个尧传位给舜，把天下这么好天下就给另外一个人了，不是他的儿子啊，有这件事情吗？有没有这件事情？结果孟子说，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这回事哈。这个天子哈不能够随便把天下给人。那舜怎么会有天下呢？到底不是尧给他，那谁给他的呢？是谁给的？
上帝给的。
啊，上帝给的，上天给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神他预定的。中国人的观念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神器哈、啊，王的土地，这个不能够随便给人的啊，一定是要神的旨意在那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王啊。所以像在如果是你看天下大乱的时候，大家都想做皇帝啊，可是大家想说，哎，其实神早就预定好了啊，天早就预定好了，到底谁是真命天子啊？你不要随便去抢啊。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王室啊，英国的王室，他英国的我们所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啊，他曾继承这个王位是他爸爸给他的。其实他爸爸当初也不是做王的哈，是他爸爸有个哥哥，他爸有个哥哥先做了英国的国王，可是后来这个人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啊。就是温莎公爵，大家知道温莎公爵，你爱美人不爱江山，爱美人不爱江山，所以他就不能做王了哈，所以他就让位给他的弟弟，那他弟弟后来就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他弟弟他没有儿子嘛，只有女儿，两个女儿，一个伊丽莎白，一个玛格丽特，所以最后啊怎么办呢？王位要传给谁？就传给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很早就做女王，好像登基的时候二十几岁，很年轻，啊，表示他爸做王不长，啊，他爸爸好像没有王的命，不像伊丽莎白女王做王做好久哈，啊，他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所以已经五十几年了哈，五十几年就快六十年了，所以这个王哈，啊，是神预定的哈，他爸爸为什么命不长呢？也算是生不逢时哈，啊。因为他做王没多久之后就二次大战，那二次大战呢，啊？二次大战就很辛苦了，德军一直轰炸他们嘛，所以在冬天的时候，他们讲说冬天的时候就没有暖气啊，所以这个做王做的并不是很好。碰到打战的时候，哎，可是他哥哥那个温莎公爵过得倒是不错，哦，他哥哥是到了好像牙买加还是什么地方哈，哦，做总督去了，哇，那边四季如春的地方，所以他活得很长啊。伊丽莎白做女王的时候，哎，他还是很尊敬他的伯父，他也在那里哈，所以他活得很长。可是他弟弟就活不长，所以没多久之后就传给他的女儿哈，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可是伊丽莎白女王活得很长，所以这个他的儿子就啊，等你一直等啊，等不到哈，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做王的命哈，所以搞不好对，大家先看好他的儿子啊。所以其实没这个王做多久哈，其实都有神的旨意啊。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在列王记的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啊，主要是讲所罗门王这段的历史。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从旧约出来的哈。保罗有讲说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上，为的是要做什么？为要做我们的见解啊，做我们的见解。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又看到这个列王记所讲的历史是王， 啊，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跟这个王的历史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时候在以前读小学、中学，一直在念历史，常常在念到那个，就是谁做皇帝嘛，谁做皇帝，一直讲，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会觉得跟我们好像离得很远啊，这天高皇帝远，我们这一辈子也不会当王当皇帝，我们读这些历史干嘛？可是我们读列王纪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我们将来要做王的嘛，对，我们要与主同桌，所以这个是有关系。你看到列王纪的历史当中，他们怎么样做王啊？既然我们以后将来要做王的话啊，既然我们要做王，我们就要懂得做王的一些要领啊，对不对？就像是如果是你爸爸是企业家，如果你是生了一个孩子，你要送他去念什么？你学什么？
气管
MBA， 将来要管理我家的产业嘛，好。但是如果你爸爸是总统，啊，或者说是像是注定你，像北韩好了啊，北韩如果金日成要栽培，现在是金正日嘛，哈，金正日要栽培他的儿子，你要他念什么 ？MBA 吗？还是？你要叫他念 law school 或者是政治学哈，你要知道怎么样来去领导统御啊，所以我们也要懂得一下领导统御。你知道毛泽东哈，毛泽东他最喜欢念的书是什么？
历史
啊，特别是什么历史？三国演义哈，全书啊。其实他讲说他最熟悉的是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他说他可以倒背如流，资治通鉴就讲的是讲的历史嘛，帝王术，帝王怎么样来去驾驭他的臣子啊，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做的，不然你试试看，有一天你叫做皇帝啊，一个头两个大啊。所以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管理啊，怎么样去做皇帝做王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治理你的国家，所以这个需要一点学问啊，也需要一点天分。所以我们从这个列王的历史看到，哎，神有告诉我们说哈，你要做王的话有没有条件啊？怎么样子让你的王可以长久啊？但是如果你不符合那个条件的时候，你做王做不久，对，做了一下子啊，你的臣子把你起来反叛你或干嘛的哈？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原则哈，因为这个王是谁给的，这个位置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哈，所以我们要根据神的标准。那所罗门王，他即位的时候，神有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子来治理这个国家？啊，所罗门刚开始也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嘛，我需要的是什么智慧哈，那去管理这些百姓啊。”呀，那但是呢，神跟他讲说：“你要智慧很好啊，不错啊，我都给你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效法谁？效法大卫来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你的王位就怎么样，就可以长久好。所以我们再来回复习一下哈，再来看，在第三章哈，列王记的第三章，所罗门王他即位的时候啊，他所可能在想说，哎呀，我需要什么样来管理这些啊？正好神就向他显现，在夜间啊，梦中耶和华向他显现，第五节。然后所罗门就说：“啊，你要什么啊？”那个神说：“你要什么？”说：“我要的是什么啊？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耶和华我的神啊。”第七节：“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怎样出入。无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啊。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啊，能辨别是非。不然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去带领这些民呢？”所以神就很喜悦啊，他不是为自己求，但是有一件事情哈还不够的，第十三节哈，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这些尊荣富足啊，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的。第十四节，然后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啊。大卫他是做王的嘛啊。那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意义，属灵上的意义来讲，我们也是要做王的啊。但是我们要效法谁？大卫啊，大卫就是基督嘛啊。我们因着基督，所罗门是因着大卫能够做王，我们之所以能够做王是因着基督。 所以我们也要效法基督。基督他是生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他是生来做王，他的王直到永远。耶稣他是怎么做王啊？他就是很谦卑，对不对？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啊。他来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做王他就随便任意妄为啊，他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天父说什么他才做什么。所以我们效法基督，效法大卫，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子，效法大卫就是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所以我们要做王其实很单纯啊，为什么要学律法啊？ law school 嘛啊， law school 就是你要懂得律法，你不懂得律法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律法，要知道圣经，明白圣经啊。我们现在在读的列王记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做王啊，上下。现在我们所看的是这个是所罗门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他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在列王记里面所罗门的故事很长啊，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讲到所罗门的故事啊。好，我们看一下所罗门这一生，他充满了传奇，在人的眼中他是智慧跟财富的化身啊。在很多的故事里面讲到有所罗门的宝藏啊，我们讲到所罗门就很有钱啊，而且他享尽人生荣华富贵啊。啊，然后我们看到他也是为神建殿，更特别是他圣经上以他为名的书有三卷啊，你看到有三卷，有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哈、啊。所以你看他在属世的他享受到了，在属灵上的他好像也得着了啊。哎，可是呢，我们看到一件我们想不透的事，就是他晚年的时候竟然他离弃神哈、啊。讲到说他离弃神，并不是神离弃他哈、啊。是他离弃了神啊，他随从偶像。那后来我们读到传道书当中提到啊，你如果读传道书，讲到这个王啊，有一个在耶路撒冷做王，他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有很多的财富，这个就是讲到所罗门王。可是他讲这一切对他来讲有没有意义？一切都是虚空啊，好像一切的功成名就、宴乐享受，转眼之间就成了虚空啊。那同样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哦、我们基督徒蒙召是要做王、啊、与神一同做王，然后我们蒙召我们也是要做作为神的殿、啊、圣殿。所罗门他为神建殿、啊、我们要活出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也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啊、但是同样的神他也在一再的来提醒我们、啊、叫我们要爱他过于爱一切、啊、爱他守他的诫命，他就应许啊，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这个王位哈、啊，也可以知道永远的条件就是，当我们愿意效法他、顺服他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哈、啊，我们就可以与他永远做王啊，我们就不会永远不会失脚。所以所罗门的故事给我们是一个提醒啊，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生来也就是要与他一同做王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去做。那我们看从第六章开始哈、啊，就是讲到他的建殿啊，从第六章到第七章。那这边所描述的其实并不是很详尽啊，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很多人想要把所罗门的圣殿的样子做出来啊，都做得不完全，因为有些地方他没有描述，所以只能看到一个大概啊。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做出来都有各种不同的样子啊，因为有些地方没有把它描述到。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神所罗门来为神建殿啊？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建殿不是所罗门的意思啊，建殿是谁的意思？是大卫的意思。大卫很渴望为神建殿，所以他是大卫的心意啊。你看到他为了建殿，他预备了很多圣殿的这个殿址啊，这个地址是所罗门预备还是大卫预备的？是大卫选定的啊，选定了那个禾场啊，那个禾场他买了一个禾场作为殿址。那所罗门他接续大卫做王，同样的哈、啊，他要完成大卫的遗命啊，因为他的做王这些都是建立在大卫的根基上啊，所以他是按照大卫的遗命为神建殿啊，然后神也给他智慧，最后他来执行这个建殿的工程，然后这个整个圣殿总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哈、啊，把它完成了哈、啊，但是其实是七年四个月哈、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他讲哈，什么时间开始建造这个圣殿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离埃及四百八十年。哇，480年啊！圣地就是个殿啊。 480年呐、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旷野为神建什么？建造会幕哈、啊。可是会幕后来是就是被毁了哈、啊，是会被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毁掉了。那480年之后呢，神他再一次哈、啊，就是建造他的一个居所是圣殿了、啊。所以他记载着是出埃及，因为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摩西曾经建造这个神的居所。可是现在呢，480年之后呢，所罗门来为他盖一个居所。那会幕盖会幕的时候，其实是不到一年时间的就盖成了啊。那这个圣殿呢，却是7年以后啊盖成。那这个盖圣殿的条件是，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章哈、啊，第五章的第三节啊。过去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他就有解释。第三节啊，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啊，只等到耶和华使什么仇敌都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说仇敌要伏在，将来仇敌会不会伏在我们的主的脚下？会哈、啊，有一天当仇敌伏在我们脚下，我们主的脚下的时候，其实神的殿他也会在我们当中来建造哈、啊，来建成了。所以你在一个打仗的期间，你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啊，必须是一个和平的情形啊，和平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所罗门他的名字叫和平啊？就是他在和平的时候，他才能够为神建殿，而且是神说的啊，是你的儿子要为你建殿，因为他是个和平的啊君王。耶和华给他起的名叫耶和华。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他的样子、啊、圣殿的样子是谁来指定的？也是大卫、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历代志上的、啊、历代志上的第28章。因为讲到说为神建殿啊，建殿要什么盖啊，什么样子，这个殿不能随便盖的啊。就像是摩西、啊、记不记得摩西盖会幕的时候是谁指示他怎么盖的？是神指示他的哈，你看到神在指示摩西建殿，同样的哈，大卫也指示哈，这个殿要怎么盖。第28章在历代志上啊，28章11节，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虎库、楼房、内殿和施恩座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好，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宇。座位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屋库内的一些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的各样工作。好，所以所有的不管是在圣殿里面的工作或者大小器皿，很多细节都是神启示给大卫，然后大卫把这个就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所以同样的，就像是摩西在旷野盖会幕的时候，是神指示他的样式啊，不是随便盖的啊。然后所做的那些香料啊、那些器皿等等的，都是神指示他的。但是另外呢，所以这个样式也是神所预备的啊。另外呢，大卫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也预备了材料啊，在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的第29章，历代志上29章。你看到大卫他为神所预备的哈，你看29章1到5节啊，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神啊建造的。然后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啊、铜、铁、木、红玛瑙等等的哈，还有宝石，还有我所爱慕。因着爱慕神之外，我把我自己积蓄的金银也要献上。你看到他为神所预备的有各样的材料，这个等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圣殿其实我们看到是神的居所，可是在新约的时候，新约讲到圣殿，讲到这个旧约的圣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神的殿哈、啊，所以我们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建造。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啊，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 所以虽然讲到是所罗门在建造这个圣殿，从这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想到啊，在属灵的意义上所代表的是，是我们啊，神在建造他的殿，我们就是他的殿，他要住在我们当中。这个所罗门为神建殿，这个殿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是家哈，神的家 ，house of the Lord 哈，是为神建造一个他的一个居所。在第十九节，你看到哈，岂不知第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还有我们看另外一个第三章，对不起啊，第三章也讲同样的话，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我们啊，就是你们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在我们里面啊，然后神要做的工作就是他要建造圣殿，那建造圣殿。就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建造圣殿，有圣殿的样式，圣殿有圣殿的材料哈。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我们？用各样的哈，金银宝石啊，有很多哈，有没有草木和秸？也有石器，也有木器，但是要被用金银把它包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怎么样哈，这些材料都是神预备的，大卫预备的，样式也是大卫预备的。那做呢是谁来做呢？我们看到在摩西盖会幕的时候，神为摩西预备了那个工匠比萨列亚和利亚伯啊，是被圣灵充满，知道他要怎么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盖房子知道说我们要盖，可是有人要执行，需要有个工匠啊。我们看了有个工匠啊，叫做户兰啊。我们来看在第七章，列王记的第七章。所以在整个神他会来建造这个工程啊，那同样的神也会预备一个工师啊，工程师。那这工程师很厉害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第七章十三节啊，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啊召来啊。西兰是推罗王的名字，户兰是这个工匠的名字啊。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的一个寡妇的儿子啊，历代志下提到说他是但支派的，他的父亲是推罗人啊，做铜匠啊。户兰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的铜作啊。然后他到所罗门的王那里做王一切所做的，所以整个圣殿从大的结构体哈，他做那个柱子啦，一直到小的那个调羹啊、器皿啊，都是他做的，他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匠来啊，巧技来。我们看在历代志下也提到这个人啊，在历代志下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十三节啊。好，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聪明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哈，是但支派的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细麻织的各样的织品哈。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点点点点的啊。所以不管是那个圣殿的柱子，一直到小的东西器皿，都是他在做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不需要有这样子工匠来帮我们做？是谁做的？这个手是谁？啊，讲到基督哈，我讲到圣灵啊，都可以啊，是为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你看。有材料啊，神为预备那个材料，神预备样式，那真正做工的，我们看到也是神在我们当中来做这些工程啊。那在整个做工程的部分哈，你看到在第六章哈，在列王记上的第六章，所以我们看圣殿，我们就看这些部分啊。至于它里面的很多细节啊，我在这次就不讲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在历代志，我们讲历代志的时候，我再把这东西跟大家讲。那这个我们只讲到一个原则哈。讲到这个建殿的他一些原则啊，在第六章的第七节，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哈，是不是叮叮当当很吵的？
没有听到
哈。你看到现在在很多捷运施工啊，坐地铁哈，哦，一天24小时赶工哦，你就知道说那个很吵。以前在台北啊，看到捷运施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 捷运路边的人很不错，这个房地产都要涨啊，可是你要经过一段阵痛时期啊，听到那个乒乓的声音啊，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做这个东西都是24小时不断的施工啊。然后建殿是用，你看第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各样的铁器响声都没有听见啊，所以真的在这个东西运过来的时候，他们不是用钉子啊去推去做啊，他们都是用卡榫啊摊在那里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工程做了那么久，我们看到这个殿并不是很大啊，不像我们现在盖一个大楼都比它大多了啊，可是为了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你看到有它的原因啊，所以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听见铁器的响声，铁器的表示说人在做工啊，所以并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哈，一个属灵的原则，在生命记的第27章，生命记的第27章讲到27章的第5节啊，你要为神筑坛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啊，你看到他们都是用石头把它堆积起来啊，石头找个刚刚好能够卡进去的那个大小位置的啊。在第5节讲到说，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啊。动铁器的意思就代表是你是人在做一些工作啊。那最后啊，这个就是神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哥林多前书的3章。3章的9节啊，保罗想说哈，我传福音给你们啊，然后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可是谁能够叫你们生长呢？神叫我们生长啊。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所建造的殿啊，房屋跟殿是同一个字啊。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立好了根基的意思，根基是耶稣啊，耶稣基督，可是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剩下的就不是保罗的工作，剩下是谁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啊，根基我们都有耶稣在我们身上做根基，可是上面所建造的房屋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同工才能做成的啊。然后12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做这些工作，最后所要成就的就是神的殿要成型啊。那这个殿成型，就是神的居所，神的荣耀要彰显在这个殿的里面。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他的殿。那怎么样子跟他同工呢？就是遵行他的话，让他在我们里面做。如果我们不愿意让他在我们里面做的时候，神会不会做？神就不会做。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去顺服，去信靠他，爱他，守他的诫命。他在我们里面要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让他做？我们要让他做啊，我们不要说去抵挡，那这样子神的殿就会完成。所以列王记上的第6章到第7章所讲的就是建殿的啊，整个的形状样式，还有施工，还有里面的工程等等的啊，都在这边记载了。而第7章那边有提到有一段话插进来啊，所罗门不只是为自己建为神建造圣殿，他也为自己建造王宫啊。我们看他建造的王宫第7章。所罗门也为自己建造宫室，造了几年？13年啊，所以总共7年加13年，20年的时间盖了。他盖了王宫，又盖了黎巴嫩宫啊。黎巴嫩宫，黎巴嫩可能是他的行宫，可能是在北部，也可能是在那个地方做的很多的黎巴嫩木哈，有可能是他的一个行政的地方。然后又为法老的女儿盖了后宫，好。就是第8节哈、啊，除了这个所罗门的宫室之外哈、啊，然后又为法老的女儿盖另外一个宫哈、啊，是后宫。那这个工作呢，其实是比照圣殿的样式啊。你看第12节，啊，大院内有什么
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都照着耶和华殿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啊。所以他造了耶和华殿之后，把一些样式也把它做在他的宫里面啊。所以这个也没无可厚非啊。先建造神殿完了之后啊，我们先求神的国之后，神会给我们加给我们这些啊。我们在地上，只是说哇，他盖的是13年啊，13年的时间比圣殿盖的时间还长。因为其实圣殿并不是很大，可是它的王宫是很大哈。如果你看那个圣殿的那个尺寸比例的话，其实一个小小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作为一个王宫，哇，那有很多的地方啊，那地方要大的很多。所以它是花了13年的时间来盖的啊。好，那这就是所罗门他所建造圣殿的这个整个工程，他就完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8章哈，跳到第8章。圣殿落成了啊！圣殿落成之后，他不是马上啊就把约柜搬进去，他是等到他落成的时候是在8月啊，但是他把约柜带进去的时候是7月啊，所以最快最快也是隔年的7月啊，在第8章那边提到哈、啊，在以他念月就是七月的节期啊，在圣殿的节期里面，7月有个重要的啊。祝棚节在7月哈、啊，赎罪日哈、啊，还有新年所讲的都在7月，所以在这个节期当中就把约柜带进去了。那约柜所讲的、所代表的意思是神的同在哈、啊，神的同在。那约柜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两个石板而已哈、啊。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它有什么东西哈、啊。在第9节，约柜里哈、啊、唯有2块石板，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后，好、啊、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这个所做的就是那10诫、啊、这2块石板。所以为什么称为约柜？柜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哈、啊。那约的意思呢，就是立约的那个石板哈、啊，或者有时候称为法柜。有一部电影叫《法柜骑兵》，所以就描述这个、啊。这个法柜后来跑到哪里去，我们不晓得啊。那所以在所罗门的时代，这个柜里面只有剩下这两个东西啊。
所罗门时代以前那个约柜里面不是还有两
个
东西
吗？对，玛拿哈、啊，玛拿还有亚伦的杖啊。后来在所罗门的时候就不在了，跑到哪里去不晓得、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曾经被掳到这个腓力斯那去，拿回来的时候有人就把它打开来哈、啊，打开来看之后，当然后来有些人死了啊，死了70个，有人说死了5万个人。那可能打开了就掉出来还是干嘛，还是被人偷走了。但是到所罗门的时候只剩下这2块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记载在这里啊。那之前所记载是还有2个东西在那边，
金冠的玛拿
跟亚伦的杖啊，亚伦发芽的杖啊。那之后呢再也没有记载到约柜的故事啊。那约柜到底跑到哪里去是一个谜，所以为什么电影把它拍起来，因为这个是很迷啊，让人家很有兴趣去讨论啊。我们看那个电影后来跑到哪里去了，他是在哪里找到的，在埃及嘛，不是金字塔下面的吗？
没看过这个
啊，你们没看过电影啊，那就算了。在埃及金字塔下面哈、啊，那个很有想象力，因为那个考古学家米利安娜·琼斯，他后来发现说，这个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他就是研究这个《列王记》，你不研究《列王记》，你不知道约柜跑到哪里去啊。所以看了《列王记》，到所罗门的儿子，因为所罗记载约柜的时候有啊，约柜明明在所罗门圣殿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圣殿后来毁了嘛。到底是被掳到巴比伦还是被谁抢走了啊？可是在罗伯安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法老王啊，法老王上来就是攻陷耶路撒冷，把圣殿还有宫内很多的金器都拿走了。虽然这里面没有提到说法柜有没有被拿走，但是他猜测一定是被拿走了，所以他要找去哪里找，到埃及去找，所以果然在金字塔下面就找到了啊。啊，所以这是他们的想象，但是到哪里去不知道啊。还有很多的想法啊，还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事啊。另外，国家地理杂志也拍了一部片子啊，拍了一个寻找约柜到底在哪里啊。后来他们达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呢是在非洲，有个国家叫伊索比亚。哎，怎么跟这个有关系呢？哎，有关系哈、啊。
因为四八
啊，因为四八女王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十八哈。所以这个历史圣经上所记载，他们也都相信啊所发生的事情。可是有很多记载不那么详细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在这里啊。所以约柜进来了，它是代表神的同在啊，那是有这个约柜在那里啊。约柜所代表的一个意思是与神立约，所以当我们与神立约的时候，神也就与我们同在啊。那大卫是渴望神的同在，所以大卫他把约柜原来是放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啊，他把他接到耶路撒冷啊，接到大卫的城，然后为他支搭帐幕，然后呢是所罗门王把他迎到啊圣殿里面，迎到那个地方是一个至圣所啊，那圣经上这样说的。然后约柜进来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第十节啊，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啊。比方说神的荣光充满啊，神的荣耀充满。那我们看在过去立起会幕的时候，有没有会幕被立起来的时候，在出埃及四十章三十四节啊，我们看到有神的荣光啊，有云柱火柱在那里哈，神的荣光也彰显在那里面哈，所以当这代表是神与他们同在，啊，神与他们同在，神的荣耀彰显在这当中。然后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人没有办法承受神那么大的荣耀。可是那时候所罗门说哈，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中，哎，什么意思？他不是荣光吗？怎么住在幽暗之中？啊？幽暗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很厚的黑暗啊，或用形容是密云啊。你看到这个云层很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经过在大白天忽然之间怎么天色好暗到一个地步，再暗下去就变成黑夜了啊？为什么？因为光线怎么样都透不过这个云层啊。曾经有一次就是下雷雨啊，雷雨之间大白天忽然之间。像那个晚上一样，因为云层厚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光线都穿透不进来，你就感觉好像是怎么那么阴暗的一个天气啊。所以幽暗的意思是代表说，因为当神彰显的时候，同样的有一些现象啊，就是云彩会充满在这个地方啊。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在马可福音那边也提到说，有云彩跟他在一起，那云彩很浓密，浓密到一个地步。为什么要云彩呢？云彩就可以把这个光给遮住。人能不能看到神的荣光？你看太阳光的时候，哇，太阳光好热，特别你到沙漠去的时候，你受不了。哎呀，如果有些云层能够遮住这个光，哎，就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没办法承受神的荣光，神就用一些云彩啊。为什么讲到神住在幽暗中，神住在这个浓密的云中？因为他要向人彰显的时候，人没有办法承受他的荣耀，所以他就。暂时就把自己遮蔽哈，用这个云啊。然后圣经上也讲到，就说哈，神他在云中会跟我们相见啊。我们将来被提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书有提到哈，我们与他被提到云里去哈，所以他那是他荣耀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地方来去思想啊。那还有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后来做的一些事情啊，他的起伏哈。从第十四节开始，他先是宣告啊，这个圣殿他落成了。他为什么要盖这个圣殿？把圣殿的意义啊，跟百姓们来宣讲啊。然后接下来他就祷告，他向神祷告。第二十二节啊，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啊，向天举手，然后就跟神做了一些祷告。然后之后祷告完了之后，他就出来啊。为民祝福第五十四节啊，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然后之后呢，祷告完毕，他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所以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是跪着向天举手向神祷告，之后呢，他就站起来，就面对着人民为人民什么祝福啊。所以这个所做的是一个祭司的工作啊，就是神跟人之间所做的工作。因为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可能都倒在地上了啊，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起来啊，他做了这件事情。因为圣殿是他在做的，你看到他跟神所祷告的事情啊。如果你看到这些祷告，其实都是很好的祷告啊。如果你看 跟大卫不一样啊，大卫在神面前是起立跳舞，他是比较感性的，对不对？感情丰富的。所罗门看起来，你看他的祷告蛮理性的啊，是很理性，很有智慧哈、啊。他讲的是，他说：“哎，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他住在……你看第二十七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那、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哈，他知道哈、啊，神他是无所不在，他住在高天至高之处，圣殿呢，你怎么会把他？神会住在这里啊？
容纳不了，
这地方其实是容纳不了，但是神啊。求你来眷顾这里，求你来啊！所以他想跟神恳求啊，求你来看顾这个殿啊。然后他这是他跟神的祷告，他你看他不断的祷告当中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或者碰到什么事情，我们来到这个殿中向你来祷告，甚至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你了，我们也愿意来到这个殿中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啊，并要赦免。你看他讲的从这个从第二十七节一直讲到最后，他都讲同样的话啊，讲同样的话，讲只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讲。那讲这些话，神有没有应允？神就是应允他了哈，神都垂听了这些祷告。所以其实他就是谦卑的向神来祷告，说求神来看顾这个殿哈，让我们也愿意来到这个殿来朝见你哈。不管我们碰到怎么样的情形哈，我们都愿意来。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求你就来眷顾、来保守我们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殿是意义是什么哈？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里面提到说，神的殿要成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哈。最重要的是这个哈，圣殿不是说做个样子、做个装饰，更重要的是神跟人一个相会的地方，是人要来这边与神相会，要来祷告。啊，即使人犯了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什么样的怎么样的情况，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是所罗门跟神的祷告。那后来神跟他讲说，你的祷告我都怎么样？我都应允哈，我都应允。你看到在第九章第三节啊，他就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什么？我都应允了哈。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啊。那讲完这个还够不够？神又再讲了一句话啊，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啊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大卫，你父大卫所讲的话啊。所以神虽然应允了，但是还是提醒所罗门啊，你要效法你的父大卫。所以这句话啊，一直不离神的口，神的一直在讲的，就是在讲啊，你要效法大卫。好，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现在我们是成为神的殿，我们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要哈，可以，随时都可以来向他求。我们若谦卑自卑在他面前寻求，他必被我们寻见，他必要垂听啊，他必要看顾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啊。那后来这个他就出来为民祝福啊，他为民祝福在第八章五十四节啊那边讲到，他第一个就称颂神是守约的神啊，那也勉励百姓啊信靠神的应许啊，神所应许的话绝不落空啊。果然你看他讲说他讲的事情他都应验了啊，而且勉励百姓说要渴慕神的同在，因为他愿意住在我们当中。然后另外呢，将我们的心要归给神啊，他也要勉励百姓要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啊，让万民知道他是神啊，而且要让这个地方啊，要为神做见证啊，要让万民知道说，哦，原来神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是所罗门他给老百姓的祝福啊。好，所以那之后呢，他们就奉献圣殿啊。那奉献圣殿他用了很多的献祭，如果你看到第六十二节啊，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哇，献的这个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哇，这么多啊，不得了，吃都吃不完了。
我总想想，那么小个圣殿怎么这么多，怎么弄啊？还有人呢、
啊？在外面，外面很多空地。
那这空地十几万
呢、
啊？
对，十几万哈。那个
加起几十万。
一般来讲，吃羊哈，你们有没有吃过全羊？ 全羊大餐啊，如果你们到西北去，你们就可以吃那个全羊，其实不贵啊，我看到那写全羊大餐啊，450块人民币。这一次啊，450块人民币等于多少？
100块，
不到
一百，450块等于每斤45块，
就是你们
哦，全羊。一般来讲，全羊他们就像以色列人哈、啊，不是要守逾越节吗？逾越节要吃羊毛、羊羔，他们讲说一只羊就是大家一家人吃，他们预计算大概有10几个人哈、啊。就像耶稣不是跟门徒守那个吃最后晚餐、吃逾越节的宴席嘛哈、啊？其实他们十几个人，他们算如果是你杀了多少羊，表示说有多少人在吃啊？那以前那个犹太古史的，他们在讲到，他有提到是以色列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杀了多少羊，他们就算大概有多少人口在那个地方过节啊。Josephus 讲到说，有一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杀了二十几万只羊。啊，所以哇，他们来这边过节的加起来大概有两百万人哈，两百多万人哈，所以他们用这样子来算啊。所以你看到献的这些东西，神有没有悦纳？有没有觉得很浪费？神悦纳哈，你看到在历代志下第7章第1节那边提到说，有火从天降，火从天降的意思表示神悦纳啊。神悦纳其实是不在乎说你所献的祭牲，而是在乎那个心啊。你看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欢喜快乐啊，为这个过节啊，心中都喜乐。你看到在最后一节第8章的最后一节，他们守节啊，7天又7天，共14天啊。后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然后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们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啊，各自回家去了。所以他们都欢喜快乐。献殿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啊，你看神的荣耀同在，火从天降，哇，他们都欢喜，神就在我们当中了啊。所以神是悦纳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啊。那所以这是讲到献殿哈，建殿跟献殿之后呢，神再次跟所罗门显现哈，第9章开始，一开始就说哈，我应允你跟我所做的祷告哈，并且应允我要将这个殿分别为圣，并且我的眼目要经常看顾。可是呢，他也另外呢，他就勉励哈，他需要效法大卫哈，因为神应许要永远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个应许有没有条件呢？有条件哈、啊，我们常常觉得，以为说是神给我们恩典是没有条件哈、啊，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可是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呢，我们要持守在这个救恩是有条件的、啊，要经常遵守他的话哈、啊。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要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王掌权啊，这样子他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啊。那旧约是这个样子啊，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的方式就是。当我们遵行他的话，新约是不是这样子？新约也是哈，大诫命里面讲到，就说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哈，我就怎么样，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所以在新约的条件也是一样哈，都教训他们要遵守，啊，他的教训，他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那另外呢，神跟所罗门显现的时候还警告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可以悖逆啊，如果你悖逆离开我的话，我就必啊，第9章第7节，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圣殿是神的名啊，哎呀，如果这个圣殿被毁，神不是很没面子吗？但是神怎么说？我必要把它舍弃不顾哦，使以色列人中在万民中做笑谈，不是讥笑神，是讥笑谁？嘲笑以色列人啊！你要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啊！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啊！所以警告他们不可以悖逆，神他会顾念他所立名的地方，但是如果神的百姓悖逆的话，神就不会顾惜这个地方啊。在生命记他有这样讲啊， 那这里他有提到说他也不会顾惜他的圣殿啊，我们不能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在耶利米书那边有提到啊，有先知讲说怎么可能呢，这是耶和华的殿啊，有没有搞错啊？但是神说他必要拆毁。那个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提到啊，你们就是神的殿，若有人毁坏这个殿啊，神必要毁坏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神的会幕也是一样啊，约柜有没有曾经被掳？
有，
约柜也曾经被掳啊。虽然神的荣耀曾经进来过，代表神的荣耀会不会离开？也会离开哈、啊。所以当约柜被掳的时候，这个以利的媳妇生了一个孩子，
以加伯
啊、他就给他起名叫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
神的荣耀
要离开哈、啊。所以你看到神的荣耀会离开，以西结哈、啊，我们看以西结，以西结书的第十章。以西结书的第十章是讲到，当以西结他是在被掳的人群当中啊，是在第二次被掳的人中间啊，约雅金王啊跟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以西结也跟他们在一起，可是那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啊，还没有第三次被掳，可是神已经跟以西结启示啊，在第十章，在第十章第十八节啊，你看到。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好，然后停在那里，然后展开，又离开，又上升，等等等啊，离开殿，后来离开了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东门啊，东门出去，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不久之后，这个殿跟圣城都被毁了，所以原来是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可是当神要审判的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情，神的荣耀会。那当将来神的荣耀会不会再回来？神的荣耀还会再回来啊！如果我们看以西结哈，另外的哈，以西结书另外一个地方在四十三章，四十三章以西结书的第四十章又提到这个圣殿圣城又重新再一次被建立啊。第四十三章里面就提到，啊，神的荣耀要回来啊。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啊，他的声音如何如何啊，然后他第五四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门啊入到殿中啊，以西结书的第四十章开始就讲到圣城圣殿又再次被建立啊，那这讲到一个属灵的啊，属灵的意思，神的荣耀会再回来，那神的荣耀会再回来，而且这殿末后的荣耀又怎么样？大过先前的荣耀啊！那这个荣耀所讲的其实就是耶稣哈，弥赛亚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真正的哈，真正的荣耀就是在耶稣这里。所以当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荣耀怎么样？又再回来哈！但是条件是我们这个圣殿哈，要渐渐要被它盖成哈，那这样才可以啊。好，所以这是讲到圣殿的部分啊。那另外我们再看所罗门他做的其他的事情啊，他做了很多的事迹和攻击。好，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十节啊，讲到他有建立一个经贸啊，还有累积很多的财富。那之前他是从推罗王那里得到建殿的材料跟木料啊，然后他也从推罗王那边学习造船跟航海啊，所以他就拆毁很多拆遣很多这个船队去海外哈、啊，得着很多大量的物资跟财宝啊。如果你看到哇，金子多少啊，他连的，有人在想说这个有可能吗？算换算我们现在的这个单位，好几十吨啊，几十公吨啊，这怎么可能呢？金子会怎么会那么多？我不晓得啊，反正圣经上是这样记载，不知道是单位记的有问题，还是说当真的有这么多金子。还是说那时候只是金矿而已，只是那个还没有还不存，还是怎么样子？不晓得，反正是有很多的金子进来，然后他就得到很多的财富啊。他所用的都是金子做的啊。我们平常用一些是木器、瓦器，对不对？可是他用的器皿都是金子做的，在他的那个时代，银子怎么样？算不得什么啊。所以以色列全国都很富裕啊。以色列全国很富裕的结果呢，你会发现。很多粗活我们要不要做？我们就不做，好，我们找谁来做？
外劳，
这个外劳，很多非法移民讲说，我们做美国人怎么样？不做的工作啊，美国人其实拓荒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嘛，可是到了后来现在很多事情不想做，找谁来做？
阿米哥
啊，找那些阿米哥哈，或者找那些啊从外面进来的人来做。所以后来因为他们也真的很有钱，到一个地步，银子多如石头，银子算不得什么啊。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如果你很富裕的时候，你到那些比较落后的、贫穷的国家，哎，你会发现，哎呀，你过得可以过得很舒服啊。然后你看到他所说做的第十五节啊，第九章十五节，所罗门王就挑取服苦的人哈、啊，找了很多人，可是这些人哈、啊，你会发现，二十节，至于国中剩下不属以色列的那些人哈、啊，这些外劳啊，我们讲外劳。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和奴仆，所以这个财宝、这个财富不是分享给这些人，是给以色列人啊。可是这些人他们就做这些奴仆的工作啊，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啊，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啊。那我雇佣你们做管理阶层啊，给你们比较高的薪水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当时，哎。百姓也是真的是都很富足啊，所以他累积了在所罗门的这个时代是天下太平，而且也是很富裕啊。那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他给那个推罗王西兰啊，因为西兰帮助他，所以他要回报给他。那他所回报给他是在加利利地啊，在第九章的第十一节，20座城给西兰啊。那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这个诚意，就怎么样？就不喜悦哈、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哈，他就称他为加布勒哈、啊。加布勒的意思就是不喜欢哈、啊，就是当时的腓尼基化不喜欢的意思。他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他的背景，是因为推罗它是一个海港港口哈、啊。你知道港口都是比较富裕的人哈、啊，他们所做的。那所罗门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比较是做农牧的啊。所以他给他的城不一定不像是这个海边的那个城哦，都做得好好的啊。可是这个东西在所罗门眼中可能也是不错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好好的去开发的话，也会变成这个不好的土地开发之后怎么样，这地段就会值钱了。可是对于这个西兰王哈、啊，西兰他就不喜欢啊，他要现成的。你看到美国买了一块土地叫做阿拉斯加。嗯，这个当时的这笔生意划不划得来？
太少了，
700万，你把700万买那个没有用土地哦，所以那个当时的这个国务卿后来被国会骂得很惨，就是说你做了亏本的生意啊，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的，人家都不要，你为什么要？啊，到现在我们知道它的价值啊。
现实生意还是不合算，我看了篇文章讲。
谁做的？
他就放在银行里面，比他的好多倍数。
哦，是吗？
哦，
石油
还有很多东西，你是不能够用。还有我们吃的 king crab 什么snow crab 什么salmon 啊，对啊。所以土地这是人的价值观，到价值观不一样啊。他认为他不喜欢的哈、啊，所以后来这20座城怎么办呢？他又给回所罗门王哈、啊。我们在历代之下有读到的时候哈、啊，他就把这个地又给，因为这个土地是在边界上面，加利利是，如果我们看地图啊，是以色列跟推罗之间的一个边界啊，所以他又把这个城给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后来就叫以色列人就住在那边。本来这个城可能是大卫所征服下来剩下来的，可是这个地方不属于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不要嘛，愿意把这个东西给推罗，可是推罗他们不要的话，后来啊，所罗门王哈、啊、就叫以色列人住在那里哈、啊，在历代之下8章2节啊，所以以色列的版图后来又再扩增一些啊。好，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来治理他的国。那另外呢，所罗门他又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造了很多的战车啊，屯马兵哈、啊。你看到第10章26节啊，所罗门屯居战车马兵，有战车多少啊，马兵多少等等的。他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战争，可是他却做了这些城市哈，预备啊打仗的时候啊来做的。那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示巴女王啊来拜访他。那示巴女王，耶稣称她为南方的女王，她说她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哈、啊。 那这个地方一般他们会认为说是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啊，四巴这个地方通常是指的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产金，可是那地方好像也没有产金。那另外呢，一般基督徒会认为说这个是就是伊索比亚、埃塞比亚啊、埃提阿伯，是有这个根据啊，有这根怎么说有这个根据呢？是因为你看到在《使徒行传》提到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来做什么？他到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
做礼拜。
做礼拜。他是埃提阿伯，他是外国人，怎么会到耶路撒冷做礼拜？是到圣殿啊，所以到圣殿做礼拜，表示说他是应该是以色列人才可以做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在传说中有提到说。这个所罗门王哈，在示巴女王来的时候，跟他就发生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啊。爱情的故事之后，示巴女王就告诉他说：“哎呦，糟糕，不好了，我怀孕了。可是我要回去，那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处理我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啊？”所罗门就跟他讲说：“哈，哎，如果是女的话，你就自己处理料理吧。我们这边没有女王啊。如果是儿子啊、哎，那不一样哈、啊。我有个手镯给你啊，然后。”你就差人来，我看到这个镯子，我就知道说，生了个孩子啊。那 我看你要怎么处理。果然，那个生的是个孩子，儿子。那所罗门就，既然是我的儿子啊，有我的血统啊，那所以他就差遣祭司、利未人，还有一些以色列人，过去教导他有关律法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是记载在这个伊索比亚的历史里面了、啊。我是看过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黑人是爱情，我不晓得是哪个聚会啊。那他讲，你要介绍说他这是从伊索比亚的王族，伊索比亚现在已经没有王族，已经被革命革掉了。他是这个王族已经延续了好几时代，几千年下来啊，两千多年啊，将近快三千年，就是所罗门那个时代。他讲说，他就讲这个故事，所罗门王跟示巴女王啊，爱情所。的结晶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祖先啊，就是那他就提到，就是所罗门就差遣这些祭司利未人教导他们有关敬拜神的律法这些事情啊，所以到后来这个人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那个王族啊的后代。那我看他讲话的谈吐啊，就是很有礼貌啊，有像那种王家的气质风范在那里。人家主持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所罗门。”他也叫所罗门。他讲的也真的煞有其事，也许真的是有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后来追溯这个约柜到底放到哪里？他们就在讲到说啊，有一个传说，就是当以色列的仇敌要来攻打以色列，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哇，完了，打不过，现在要赶快把这个约柜最重要的。藏起来，可藏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找个地方放了、啊、那放到哪里去？他们想说，哎，我们都亡国了，怎么办？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啊，所罗门，他就是他的血统在的那个地方，他们也在敬拜我们的神啊，就把这个人带过去。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哈、啊，那国家地理杂志就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讲说，你看他到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这个遗迹，这个地方有那个遗迹。啊，用整个科学证据在证明说，哎，是存在的。到后来呢，藏在哪里啊？那边有个殿哈，一个十字架那个形状。然后呢，约柜就在那里。然后为什么不去看呢？不行，那边锁住了，不给看。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大家可以有给大家想象空间啊。所以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她是为着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哈，来特地来拜访他。有可能这是所罗门他的船队啊，贸易所经过的地方，他可能知道有关所罗门的事情啊，他就想来看，亲自来看啊。果然看了之后发现，哎，所罗门真的是大有智慧，他的所有的问题他都得到解答。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也讲到说哈、啊，他问的什么问题，真的是在当时好像是你很难解答的问题，可是所罗门都一一解答啊。那看呀。所以这个示巴就送了很多的香料哈、啊，送给他很多的礼物。那所罗门也照着他所要的都给他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他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啊。那可是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就离弃神啊。所罗门第一节讲到， 在法老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啊，神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跟他相通往来哈。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然后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从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你看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啊，当他被引诱偏斜的时候，他就不效法大卫啊，不顺从神。之后他做了很多事情啊，然后就甚至去拜偶像，然后又逐秋坛啊，所以这造成很多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讲义，从人看来所罗门的成就很辉煌，可是在神的眼中却不合格，因为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是违背了神的指示。第一个，王说神说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啊，你看生命记的第十七章里面提到一些原则哈，可是所罗门他就去做了这些事情，不可使百姓回到埃及去，他娶了这个法老的女儿哈，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他妃嫔多的不得了哈，有一千个哈，然后不可为自己做多积金银，他的这个哈，他因为太有本事哈，他的那个外貌，他的船队带来很多的金子来，然后神要我们的是遵守神的律法，他却没有遵守。那他离弃神的原因呢，我们看到有几个，有可能是因为他的骄傲，他在世上的功成名就让他骄傲自满而自高自大。当人骄傲自大的时候，通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就不顺从神，因为觉得自己很好。撒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骄傲堕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受了引诱，外邦的妻子诱惑，亚当犯罪也是因为这个受了诱惑。但是诱惑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归给别人了，要怪谁？也要怪自己哈，因为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另外呢，神有责备他哈，神责备他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悔改，他没有悔改哈，他心就变得刚硬。神责备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悔改。那他离弃神哈，离弃神之后，神并没有马上啊来惩治他，也没有给他报应。可是，在传道书中，你会看到他就说出他心中的空虚啊，说出心中的无奈啊。所以这个是更是凄惨的事情啊！我们可能很贫穷，可是我们里面很富足啊。可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里面却是空虚啊。那他的结果哈，他离弃了神。他虽然有了圣殿，可是他不在圣殿那边敬拜神，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哈，筑起丘坛。第十一章第七节那边讲哈，那这个丘坛就很多的王，后来的王都效法他哈。哎，我们那边有一个更好的。这边 view 更好，我们干嘛到圣殿啊？他们在那边丘坛去拜别神，就陷入到网罗。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就不再安静啊，不再太平了，我们看到内忧外患就起来了啊。虽然当时还没有显出来，在所罗门的时代还没有啊，可是后面我们看到有些，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个利逊他做亚兰王，本来亚兰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被以色列征服过的，可是他在那边做亚兰王之后呢，亚兰成了以色列的大患。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以色列跟亚兰的一些征战啊，神就兴起这些仇敌啊，在这当中。然后后来神也讲说哈，国会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十个支派成为北国以色列哈，那只有两个支派成为南国。所以这个只是所罗门王。
另外一个支派是犹大，还有什么便雅悯？
便雅悯啊。这两个姿态，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的故事，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所罗门他有他的功绩哈，但是他也有他的所犯的一些过错，那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将来都要做王，我们不是要念《资治通鉴》哈，来怎么样来统治，领导统一，只要念圣经很简单的。做王的根本之道，只要顺从他的话啊，顺从神的话，神就会给我们恩典祝福。好，我们看结论哈。结论讲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神建造神的圣殿啊，虽然是所罗门在建殿，可是真正的啊，在我们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弥赛亚来，他要为神建殿，那这个殿就是我们，那神为我们预备材料、样式和公司啊，并且他要与我们同工，那完工的时候，他就会彰显我们神的荣耀啊。所以当时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必要向谁？像他一样哈，那神的荣耀是从
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彰显，可是圣殿被毁之前神的荣耀离开，那弥赛亚来他要重建圣殿，神的荣耀还会再回来，这个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所罗门后来的结果是他离弃神，离弃永生神，神要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听他的命令。我们看到有些例子，那些王不听他命令，扫罗，扫罗不听他的命令，神就厌弃他做王，然后所罗门不听，神就将他的国夺回，然后把这个国 分成两个。那同样的，我们蒙召要跟主一同作王，我们要得到神的国，所以条件也只是一个，一个就是爱他守他的诫命，所以千万不要离弃这个起初的爱心。所以我们读这个所罗门的故事，不只是看他的一些丰功伟业，也从这当中我们也能够得到教训。
起初的爱心到底怎么？
起初的是最第一个，第一个爱心是什么？你要父母，你最大的爱是谁？爱谁？爱神啊！你不可以爱别的东西超过爱神，所以起初的爱心就是对神的爱。耶稣也讲说，你如果爱别的东西超过爱我的，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最大的爱心其实就是讲到爱神嘛，就是。
所以起初的爱心就是讲神的
第一个爱，第一个爱。起初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跟第一个是意思啊，我们最大的那个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了爱他的话，你会发现，他就与我们同在，他就彰显他的荣耀，他的所有的诫命我们都可以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